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12月27号。希望大家过了一个平安快乐的圣诞节。在圣诞节之后的第一期节目，要说一点吓人的事情，就是《华尔街日报》在12月23号出了一篇文章，说在中美即将开始新一轮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仍然坚信自己的路线，相信他自上而下管理经济的这套模式。所谓自上而下，上到一定程度，那就是中央计划模式了。华尔街日报又说，习近平也相信自己让中国成为更加强大工业国家的计划，认为这是让中国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最佳途径。也就是说，习总依然坚信弯道必然超车，对他那个新制生产力信心满满。华尔街日报还引用了北京一位外交顾问的话说，习近平依然相信他东升西降这个判断。东升西降这个说法呢，是2021年当时中共通过强行封控的手段暂时遏制住了病毒的传播，也恢复了出口，所以当时习近平得出了这个判断啊，美国即将衰落，中国即将赶超美国。而现在他依然认为自己这个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呢，这个东升西降它不是一条坦途啊。按照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啊，我们现在正处于螺旋式上升，螺旋拐弯那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所有这一类观点还不够吓人的话，还有下面一条呢。文章说，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共有一个重要的咨询机构准备了一份报告，提交给了中共领导层，警告说，如果中共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提振经济的话，那么中国有很大危险会陷入螺旋式的通货紧缩，就像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那样。习近平就向身边的人了解了一下通缩的表现，当他得知通缩的特征之一是物价下跌的时候，就向身边的顾问们发话，通缩难道不好吗？物价跌了难道大家不高兴吗？你听听这句话，你有没有被吓到腿软啊？这就如同1000多年之后晋惠帝又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晋惠帝那会儿呢，是天下发生了饥荒，有很多人饿死，就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晋惠帝就说出了那句流传千载的名言，何不食肉糜，有这么多人吃不起饭，那为什么不吃肉臊子呢？肉糜就是肉碎嘛。那要换成今天更白的话来讲，就是既然吃不起饭，为什么不包猪肉馅饺子呢？传说中啊，法国的末代皇后玛丽也说过这话，当她听到巴黎的老百姓买不起面包的时候，就问那他们可以吃蛋糕啊。但是玛丽王后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其实很存疑，有可能是革命派为了指责她生活奢侈故意编出的段子。不过玛丽王后生活很奢侈，这倒是真的，而习近平现在就将与之而三矣，他是第三位说出这类话的国家领导人。如果华尔街日报所引述的这个放风为真的话，确实呢也是能够被载入史册了。通缩难道不好吗？东西便宜了难道大家不高兴吗？中国的总经济师说出这种话来，如果你还有能力跑，你不跑还在等什么呢？等着东西便宜以后这种幸福感降临吗？是等着和朝鲜人民过上一样的幸福生活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专家向习近平所报告的螺旋式通缩是什么意思。在这100多年的实践当中，人类经历过结构型通缩和债务型通缩这两种主要的通缩模式。专家在这里向习总经济师警告的就是债务型通缩，也是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当中所体现出的模式。之所以叫螺旋，那是因为从生产分配到消费转一圈回来，这个社会上的流动性就紧缩了一圈，再转一圈回来就再紧缩一圈，最后呢一圈一圈下来，就像上面宽下面窄的弹簧一样，一圈一圈的收缩，就形成这种模式，社会陷入萧条。那这种债务通缩的模型是1933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来的，其实这个总结还是过于简单化的。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萧条，对于过去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细节人们还是不知道的，很多行业性的微观的经济数据也没有出炉。这个模型提出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因为当时多数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身上，后来是注意到了，但是呢，很多经济学家还是觉得这种债务通缩模型太糙了啊，不满意，又对它做出了修正。但是它就算是对大萧条很有解释力的一个理论了。 那咱们这儿也不拽词儿，就简单介绍一下这种通缩债务模型机制是什么。本质上呢，就是太多不该借到钱的人借到了钱，借款人没有办法偿还到期债务，就要砸锅卖铁嘛，就要抛售资产，筹集资金来还债。于是这么一干，就造成了两种效应。第一是祝贺你成功了啊，你卖房子卖地真的在价格的高位卖出了，但是呢，他就会从流通当中吸取大量的资金还回银行，这会导致生产和消费当中的流动性变紧张。第二种结果呢，就是运气差一点，你的资产没有能够快速卖出去，资产价格在下跌，那你就只好贱卖，贱卖之后企业的净值下降了，银行也蒙受了损失。不管是哪种结果，都会导致流通的速度变慢。当企业净值下降之后，利润也会减少，企业就会缩减生产规模，就会裁员减薪，于是失业率就会上来，消费者普遍就会捂紧钱包，而企业之间也彼此展开了卷的竞赛。对银行这边来讲，由于它蒙受了损失，所以未来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普遍信心会下降，所以银行也会紧缩银根，会更加惜贷。那么一些本来还优质的企业也会贷不到款，银行贷出去的款也会加紧催收，同一续的贷款现在也变卦了，也不续了，这就会造成流动性紧张，很多企业就会倒闭啊，整个社会的流动速度会进一步减缓。从生产到消费每转一圈，企业和家庭的支出都在变少，所以你就看这个圈越转越小，越转越小，就螺旋式的下跌了。虽然通缩时代物价也在跌，但是老百姓钱包瘪得更快，消费力跌得更快。通缩时代还通常伴有非常复杂的利率波动。有人说通缩是不是就意味着高利率时代呢？其实不一定。银行所发布的那个利率，名义利率，它不一定很高，也可能是处在看起来还可以承担的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银行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会变严，看起来利率不高，但是他老挑你毛病，说你这不符合条件，那不符合条件，他就不给你贷款，你不照样拿不到钱吗？通缩时代它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存量债务，你还没有还完的那部分债务，它实际价值增加了，这部分负担突然间对你来讲变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资产净值变少了，利润又下降了，所以没有还完的债它就突然间负担变重了。千言万语一句话，叫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繁荣时代，所有不是问题的事情今天都成了问题，大的风向一变，你会发现喝凉水都塞牙。在这段岁月当中，如果你有债务到期，银行又不给你借新还旧，你的现金储量又不够那你就只好想办法以更高的成本去融资了。所以虽然银行的那个名义利率低，但是你实际拿到钱的市场利率可能会高，而后面一个所反映的是真实的资金供需关系。所以通缩时代不一定是名义利率的高利率时代，不同国家所经历的通缩症状可能都有所不同。比如日本，它过去30年又是低利率又是量化宽松的，但是它总体上所经历的仍然是通缩，只不过有的时候温和一点，有的时候严重一点，有的时候稍微反弹有点通胀，但总体上仍然是通缩。这个债务型通缩是由债务驱动的，请问谁能借出最多的钱呢？当然是银行嘛，所以银行就处于这个通缩模型的核心地位。所以这个通缩它到底是温和的还是严重的，关键是银行体系出不出大问题啊！如果银行出现了倒闭潮，那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银行大规模倒闭的话，就会大量减少货币的供应，同时也降低了储蓄量，在流动性的供给端就让通缩变得不可救药了这就是1929年至1933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那现在中国社会的负债总额里面呢，银行贷款是占到了 50% 以上，比美国要高很多。在中国，不管是家庭债务还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主体部分都是银行贷款，所以中国发生的通缩是典型的债务型通缩，银行集万千压力于一身。这个盘要崩的话，是有很大机会重现百年前美国的大萧条，看起来会很像，而不是日本失去的30年那种模式。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通缩叫结构型通缩，还是简单说几句。它和债务型通缩的差别其实就是在于一个比较自然，一个比较不自然。常规的结构性通缩呢，它是不加杠杆的，而债务型通缩是加杠杆造成的。 这个结构性通缩呢，它是比较简单的，由供需关系所引起的，就是社会生产比较活跃，但是货币政策比较保守，是这种反差造成的。比如技术进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但是货币政策没有跟上，银根还是比较紧。那么体现出来就是社会上产品和服务变多了，但是钱的总量没有增加那么多，那也就是钱的购买力提高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愿意把它降低成本的一部分变成降价，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是以扩大销量来弥补价格的下跌。它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卷，但是这种程度的通缩是比较温和的。从1870年代末期电气化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和美国所经历的就是这种结构性通缩。其实这在硬通货时代是一定会发生的啊，因为那个时代印钞票是要以黄金为锚的。1900年一美元纸钞所对应的是 0.048 盎司黄金啊，所以你不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那黄金的产量比起技术革命以后所释放的生产力，它肯定增加的没有那么快嘛，所以它必然会带来这种通缩。在这种通缩环境下，企业可以凭借降低成本和扩大产量来对冲不利影响，它并没有伴随着银行信贷的急剧收缩，也没有伴随着企业大规模倒闭潮，所以它不会带来失业率的飙升。老百姓的工资可能不怎么涨，但是物价跌了嘛，所以实际购买力还是提升了。所以在这种结构性通缩里面，通常还是比较温和的结构性通缩里面呢，就会发生啊，习近平总经济师所说的物价跌了，难道老百姓不高兴吗？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不是中国目前所经历的。中国目前经历的是债务型通缩，就完全不是一个版本。债务型通缩是工资与物价齐跌，失业率在飙涨，而且存量债务的价值也在飙涨，这种情况是最痛苦的一种通缩。那说到这儿也要打个补丁，可能有的观众都蒙圈了，因为有人说中国在经历通缩，又有人说中国的危险是通胀，那到底是缩还是涨呢？也有一些财经评论人士看到了，当前中国其实是高通胀与通缩的症状都存在。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今年上半年突破了30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所谓 M2 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加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再加上其他储蓄，这一部分资金总共就叫广义货币。定期存款因为它缴纳一定罚款之后还是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这些钱呢都是流动性比较高的，是可以迅速用来购买商品变成购买力的。那现在中国的 M2 总量比欧美日加起来的还要大，也就是说中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是存在恶性通胀的病理基础的。这就如同三峡大坝的高位蓄水，每到长江上游发生大雨或者有地震的时候啊，三峡大坝要溃坝了，这个说法都会被拿出来炒作一通。而只要中国的经济在变糟，那么恶性通胀要溃坝了，这个说法也都会被拎出来说一通。那就有观众被搅迷糊了，一会儿说中国是通缩要缩爆，一会儿又说通胀要涨爆，那到底怎么个爆法，给个准话呀。于是就有比较聪明的财评人士编了一套说辞，说在中国投资领域是通缩，在居民消费领域是通胀。其实啊，这只是一个讨巧的说法，它并不正确。那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真的没人知道，它怎么爆都有可能，说缩说涨都是对的。原因是前面所讲的这些金融学说其实都是近100年来摸索整理出来的，现代金融对人们来讲仍然是一个过于陌生和太新的领域，所有的医生临床经验都不够，就没有一个人够的。而且所有这些通缩和通胀模型都没有充分考虑政治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在现实当中呢，是所有这些因素混在一起起作用的。因此只要一个社会它人口规模达到上亿这么多，在这么一个超级复杂的巨型系统里面，经济是怎么样运作的，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黑箱。其实大伙儿全都是靠猜，只分靠谱的猜和不靠谱的猜。靠谱的猜呢，就是从数据从逻辑出发，但是未必猜得对。不靠谱的猜是从星象从卦象出发，但未必猜不对。比如今年预言了川普七月份遇刺的那个预言家比格斯，他就又预言过2025年要发生全球经济大崩溃，而端倪呢就会发生在今年圣诞节前后。 因为在他看到的意象当中出现了圣诞树的装饰物冬青果，所以他就觉得今年圣诞节前后股市要出问题。他这个预言是7月份说的，这个话题我在11月份的思绪飞扬频道就已经聊过了。后来预言家自己改口了啊，说这一节被推迟了。结果呢，今年圣诞节之前啊，你瞧瞧美国股市还真就出了问题，因为鲍威尔要放缓减息的步伐，结果12月19号这天美股大跌。圣诞节以后开盘的第一天，今天开盘又是跌的。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还没收盘。啊，所以最后跌多少还不知道。那请问你说谁说的靠谱呢？但从现状总结来说吧，目前中国表现的最迫切和突出的问题是通缩，这么说是没错的。那么由这种债务型通缩摇身一变成为恶性通胀的先例有没有呢？那有没有可能，中国两样都占齐，又是债务型通缩，又是恶性通胀呢？你还别说，真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剧本。它发生在1921年至1924年，是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所经历的恶性通胀剧本。这一次恶性通胀其实它本质上是由债务驱动的。一战之后那个凡尔赛合约要求德国支付多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是以德国在1873年至1914年所发行的那个黄金帝国马克来计价的。因为一战爆发之后，德国自己就渐渐脱离了金本位制，就印了很多钞票，所以合约呢就要求赔款仍然以一战之前的那个金马克来计价啊，不是以你贬值以后的马克纸币来计价。所以呢，赔款总额大约是47000吨黄金。所以，如果以金本位制的观点来看，一战以后德国是处于债务通缩的，战争赔款就相当于是负债。他要还债，黄金流出以后，他国内明显就是通货不足嘛。赔款呢是分为 A、B、C 三类，赔款的方式是德国政府发行这三类债券。前两种 A、B 两类是刚性兑付，到时间就要还本付息的啊，总额是500亿金马克。C 类债券呢是无息的，是视德国政府的支付能力来定的，协约国专门有一个战争赔款委员会来决定这个 C 类债券的支付进度。但问题是，德国政府连这个赔款的一个零头都还不出来，就困难到这种程度。战胜国集团所给出的赔付日程呢，是到1921年的时候，德国得先付出50亿金马克，1922年付26亿金马克，1923年再付26亿。随着德国黄金的流出，是在发生通缩，所以魏玛共和国是一边赔款，一边超发纸币，社会上就没有感受到通缩，实际感受到的是通胀。但即便是这样，德国政府也没有办法完成赔款进度，这就导致了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联军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还不出钱就没收你的工业资源，没收你的铁矿、工厂、铁路这一类的设施，这就造成了危机的总爆发。那一年，德国马克纸币爆贬啊，就贬到了近乎为零，一条面包要卖50万德国马克。那这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恶性通胀，而1929年美国开始的大萧条呢，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第一次通缩危机的总爆发。所以我才说，现代金融危机其实它的历史是相当短暂的，它发病的机理啊，现在我们都还不十分清楚。特别是后来，国家们纷纷脱离了金本位制、银本位制，采取主权货币以来。啊，设立了中央银行这个机构，更加进入了放飞自我的阶段啊！这个纸币就随便印了，就让这个金融疾病的病理和症状变得更加复杂了。19世纪是有一些局部性的通胀，比如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法国和内战时的美国，但是温和得多，都达不到20世纪的那种恶性。他们的成因也简单得多，也容易被克服。所以，不管是恶性通胀还是通缩，其实它都是相当近期的现代病，是人类之前漫长历史没有见过的一种新病啊！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们、这些医生们的临床经验其实都是不够的。从1923年恶性通胀首次登场以来，还有后来国共内战期间所发生的那个金圆券恶性通胀，有津巴布韦式的超级恶性通胀，还有南美洲持续的恶性通胀模式，每一次发病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它并不是可以完全拷贝粘贴的。那既然是一种新病症，那是不是之前啊，习近平总经济师说的通缩以后东西便宜了，大家会高兴，这个论断，这个很无知的论断就情有可原了呢？ 其实也不是。虽然我们对金融病症的临床了解还不够，但是生病是痛苦的，病重了是要死人的，这个基本生活常识还是应该具备的嘛。你肯定不能够把生病当成好事啊，说通缩了东西就便宜了，它只是通缩复杂的表现特征之一，而且也不是最终的结果。习总经济师说东西便宜了难道大家不高兴吗？这就如同说生病了你在家休息，休息你难道不高兴吗？但问题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身体要痛苦啊，休息期间没有收入，休息时间长了工作都要丢掉的。病人的休息和健康人的休息它不是一回事儿。通缩所造成的东西便宜它就是一种病态，它和正常的商业竞争所造成的东西便宜那是两回事儿，好吧。但是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本身又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就是有人放风啊，通过西方大报把它爆出来，把习近平总经济师这个无知的形象展示给全世界，这就有点黑习近平的意思啊，有点让习近平靠边站，你不懂的事儿就快点撒手这个意思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这个星期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周二和周六都有更新，这个星期是双更。周二是道理博士来聊美国大选的总结，谈谈极左派在几大领域的翻车是怎么样走到了物极必反的这一步。星期六的会员节目呢，我想来聊一聊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会员节目当中聊了很多七分的话题，就是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各种分的剧本，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明天的会员节目我们也来聊聊合。往根子上说，在北美讲英语的殖民地啊，都是一体，都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美利坚独立建国，加拿大这部分呢继续选择保留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分了200多年是可以说一说合了。有人说要合很难，但是当初分不也分得不容易吗？川普最近反反复复在提这个事儿，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啊，还说这样的话呢对加拿大有好处，可以降低国防开支，会有非常强大的国防，而且还可以少交很多税。其实你还别说啊，加拿大大约有 20% 的人口对川普这个提议是很感兴趣的。随着川普的 mega 啊，随着他的税改，美国又变成了低税之国，如果加拿大仍然是万税万万税啊，那么对于入伙美利坚这个事儿那可能感兴趣的人会更多。而且过去这几年小土豆总理大规模引进移民也起到了反噬作用。第一代移民本来就是离开了祖国到了加拿大，那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再换一个祖国，人家有啥不高兴的嘞啊？所以这也能够带动一部分舆论。而且川普还想购买格陵兰岛，还想收回巴拿马运河，所以他现在还在炒热这个话题。虽然美加合并目前仍然不是一个可以落地的现实运动，但是一些事情也不能说绝对吧啊。所以在这一集会员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如果美加合体这样一个超级的美利坚新帝国会是一个什么样。那么感兴趣的朋友请加入咱们的会员，加入的方式是您在浏览器上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那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